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6号星期一，而是国际新闻。反国防部星期一话，过去24小时侦获解放军47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并且侵扰西南空域的军机。台湾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自从25号上午6时至到26号上午6时止，侦获中共飞机71架次，中共的舰艇7艘次，并且说国军运用任务机、任务舰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台湾中央社话，如果以侦获解放军军机的数来计算，过去24小时中共绕台架次创新高，亦都是今年最多。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25号宣布，将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驻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教话，此举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反应，将会采取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台湾国防部25号晚间发布新闻稿强调，共军的武吓举动的目标是明显威胁民众心理。此前美国总统拜登23号签署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未来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事援助，提供台湾最多可达20亿美元的直接军事贷款，并且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要求。中国外交部12月24号对美国系通过并且由美国总统签署的国防授权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指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北京和上海的上班族在星期一戴着口罩逼满了地铁。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的新冠肺炎感染率越来越高，病毒几乎已经没办法控制，全国至少几百万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经过三年的严格的防疫措施之后，面对抗议活动和疫情扩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取消了清零政策和大规模的反复的筛检的措施。卫生专家和民众担心，中国的统计数据没办法反映实际死亡人数，中国薄弱的卫生系统已经不堪重负。官方统计说，截至12月25号之前的6日，没有新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报告。防疫政策的突然转向最初为社会带来冲击，北京和上海的很多居民几个星期以来都留在室内，不是应对病毒，就是试图是避免得病。不过有迹象表明生活正在回归正常。北京和上海的地铁列车在星期一是逼满人，这两个城市的一些主要的交通的干道亦都在上班的高峰时段出现堵塞。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发表了传统的圣诞致辞，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毫无意义，并且呼吁结束冲突。他说，愿主启发我们提供具体的团结的姿态，以帮助所有受苦的人，愿他启发那些有能力平息武器的光明，并且立即结束这场毫无意义战争的人的思想。回顾伯利恒的意思是面包之家，这位86岁的教宗呼吁全世界记住今日挨饿的小孩子，同时浪费这么多的食物资源，他是花在武器上。他说，战争怎样在乌克兰加剧了世界饥饿的现实，特别在阿富汗和非洲之国，那里正面临普遍的饥荒。他说，粮食被用作战争武器，因为粮食难以分发给已经受苦的人。他说，在这一日，让我们向和平之君学习，从那些负有政治责任的人开始，致力于让食物成为和平的唯一工具。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次采访当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准备与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各方进行谈判，但是基辅和他的西方的支持者拒绝参与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普京需要回到现实，承认是俄罗斯不想进行任何的谈判。平安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中部发动炮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55人受伤。白俄罗斯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在星期日说，俄罗斯部署在白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和 S-400 防空系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执行他预定的任务。 国防部意识形态总局局长列昂尼德·卡申斯基在社交平台电报上发布的一段视频当中说，他们的军人、机组人员已经在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训练中心完成了训练。他说这些类型的武器在今日正是执行战斗的任务，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为预期目的执行任务。在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表示莫斯科将向明斯克提供这些系统和防空系统之后，目前还未清楚有多少是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系统已经部署到白俄罗斯。这个消息在莫斯科对明斯克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帮助他们入侵乌克兰之际发布的。俄乌战争已经是进入第10个月，而且看不到尽头。今年2月，俄罗斯军队以白俄罗斯为跳板，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未遂的袭击。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军事活动越加频繁。中国外长王毅在12月25号为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问题上立场辩护，说未来一年将会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互信。王毅还将中美关系的恶化归咎于美国，说拒绝接受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在中共20大上晋升政治局委员的王毅星期日通过视频在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反对西方国家在贸易、技术、人权、南中国海主权声色等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指责美国霸凌。美联社报道说，中国不愿意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拒绝加入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制裁，进一步令中国与欧洲很多国家的关系恶化，分歧逐步加大。王毅表示，中国将深化中俄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中俄两国海军上星期在东中国海举行了海军联合演习。他还说，中国将会争取中美关系校准并且重回正确的航向。他声称中美关系恶化是因为美国执意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大肆围堵、打压、挑衅。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周末举行了电话交谈。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讨论了负责任感管控美中关系的必要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个星期六结束任内首次上京述职行程后宣布，北京同意逐步有序全面与香港通关。香港政府将会成立通关事务协调组，争取明年一月中前是落实。香港各界忧虑中国是放弃清零政策引起疫情大爆发之际，有大约半个月之后是与中国大陆通关，可能导致中国内地的民众涌到香港抢购防疫的药物，亦都可能会涌到医院的急症室求医，再次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有评论员分析，香港急于在农历新年前与中国大陆通关，可能是李家超争取表现的政绩工程。如果带有变种病毒的旅客入境，或者引发第六波疫情，对香港的经济民生带来严重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今年5月8号因为疫情首次押后举行的特首选举，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成为唯一候选人，亦都是香港主权移交25年来首次出现无竞争的特首选举。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得票率超过 99% 当选，爱国者治港下新任特首。李家超就职接近半年之后，上个星期三至到星期六，即是12月21号至到24号，首次到北京述职。他结束述职行程返回香港之后宣布，同中国大陆通关可以实现。李家超表示，北京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关，港府将会成立通关事务协调组，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带领港府全体15个政策局的官员推动通关工作，并且即时联系中国内地卫健委、广东省和深圳市，寻求获得共识方案，并且报请北京中央政府审批，争取在明年一月中农历新年之前落实香港和中国大陆通关。 不過李家超冇交代全面通關嘅時間表，只係表示會逐步回復至疫情前過關嘅安排。香港各界憂慮中國十二月中放寬清零政策引起疫情大爆發之際，在大約半個月之後同中國大陸通關，可能導致中國內地民眾湧到香港搶購防疫藥物，亦都可能會湧到醫院急症室求醫。再次出現今年年初爆發第五波疫情的時候，醫療系統崩潰的情況。香港連續多日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超過2萬宗，加上天氣轉冷，季節性流感的感染亦都增加，多間公立醫院急症室在聖誕節公眾長假期出現大批病人輪候求診的情況。從上海移居香港八年的林先生，星期日下午和外籍家庭女佣帶同不夠兩歲的女兒到瑪麗醫院急症室求診。林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個女連日嚟有感冒發燒，由於聖誕節公眾長假，私家醫生不應診，只能夠帶個女到公立醫院急症室，需要輪候三個鐘頭才能夠睇到醫生。林先生估計明年一月中開關之後，應該會有中國內地民眾到香港求醫，但係佢亦都唔會急於帶同個女翻上海探親。
那你自己會期待開關嗎？因為你家在上海。
我可能會開關以後，比如說等情況穩定一點了，再考慮帶他回上海了。
記者問你自己會期待開關嗎？因為你嘅屋企人喺上海。林先生就话，佢可能会开关之后，譬如话等情况稳定一啲，再考虑带个女翻上海。林先生表示，上海嘅屋企人有储存药物，暂时亦都冇确诊，情况还可以。不过据佢了解，中国内地民众确实系面对药物短缺等嘅问题。佢认为而家中国内地经历嘅情况，其实就系香港经历过噶。他估計中港兩地開關之後大約三個月，即是明年四月復活節公眾長假期，才會帶個女回上海。
我看差不多每個地方基本上都會需要三個月，從爆發到大家 get used to it 會需要三個月時間了。
林先生话，佢睇差唔多每个地方基本上都系会需要三个月，从爆发大规模感染到大家习惯咗，会需要三个月嘅时间。化名谭美德嘅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上个星期六翻香港之后，传递北京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关。他認為逐步、有序和全面是三個階段，但是北京並沒有要求明年一月中之前就要落實通關。他質疑這個時間點是李家超爭取表現的政績工程。
現在看到就是李家超說要一月中去落實通關這件事，我覺得是他自己當作一個政績工程，就是趕著好像一定要盡快做。你看到已經有消息傳出今天下午要15個局一起回政總度開會，就為了這個通關去處理，但是其實是不是都準備好呢？我自己都挺大的一個懷疑。
谭美德估计，以目前深圳供应香港旅客的健康驿站每日3500个名额，可以当作一个指标。可能通关最早期的时候，中国内地访港旅客都是差不多每日3500个这个数字。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内地的疫情刚刚大爆发，并且出现多个变种病毒。他認為以澳門目前的情況，可以預計李家超爭取明年一月中通關並不可取，將會對香港的醫療系統造成極大的壓力。
我們現在看到澳門的情況相當不樂觀，就是因為你一通關的時候是雙向的，不會得意到通關是單向的。那你當只需要是每日3500人來的時候，去將我們的藥品可能是會都有一個搶購的可能性，又或者是去了一個醫院裡即是會使用了我們的醫療服務，那到時會不會構成額外的壓力呢？你要知道現在都說其實是醫生和護士都已經人手短缺，而流感高峰期又來緊，那任何一個政府都應該想到本地人那個 需要先，就唔係諗咗話去即係同其他政府，即使啊，即係佢咁政治正確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好相信深圳政府同香港政府都係兩個政府嚟啦。咁你係咪應該諗咗香港人同香港政府本身可以承受嘅壓力同需要先，先再諗兩地嗰個互通咧會比較實際啲咯？
谭美德忧虑，如果带有变种病毒的中国内地旅客在通关之后入境香港，可能引发第六波疫情，重演今年年初公立医院急症室逼爆，大批老人病患寒冷天气下在露天医院餐风露宿的惨况。他又表示，印度星期六宣布即时要求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日本、南韩和泰国的入境旅客接受强制核酸检测。他担心中港两地明年一月中开始通关之后，可能引致国际社会限制中国内地和香港旅客入境，对香港的经济民生带来严重影响，形容急于与中国内地通关是不计后果。
其实连去到即印度都宣布对五个地区的入境旅客咧，即会有限制的话，咁你好难唔系想到大家都会惊啊！即已经连嗰啲地方系相对比中国的卫生情况仲差啲，都惊紧啊！中国啊、香港啊嗰啲嘅泰国嘅入境旅客会有问题的时候，咁你话依家咁多中国人出咗去，将会嘅时候，你话大家会唔会担心咧？我觉得担心一啲都唔出奇咯，而影响到经济，亦都系我哋即系会见到嘅嘢。所以我有时我会谂一个情况，即系如果你当一月嗰、那个即系有序复常通关系即系以结果为目标嘅话咧，咁我即系恕我直言啦，这个结果为目标嘅话咧，应该一定程度上面系几不计后果啊。因为如果一个慎思嘅政策研究过程嘅话咧，相信我所提出嘅嘢根本唔难谂，亦都唔应。即唔会话系谂唔到咯，我只可以咁讲。
李家超任内首次到北京述职，获得即将喺明年三月卸任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位中国家超嘅工作表现都表示充分肯定。谭美德表示，爱国者治港之下嘅特首选举由北京全面掌握。因此，習近平和李克強高度讚揚李家超的工作表現，其實只是在這裡稱讚自己。
我覺得李克強所說的話其實是一個提醒，個提醒就係在於佢將會離任，所以一個將會離任的人的話咧，其實個説話就冇乜份量可言嘅，亦都不可以作準。但是他的提醒就是叫你记得，其实一国两制是有他自己本身的特点的。如果你有一日连这个特点都没有的话，那香港就已经再不是香港。那到底李家超听不听得出这个弦外之音的话，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移居英国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结束上京述职行程之后，随即宣布争取明年一月中之前与中国内地通关。他认为这个是北京的意思，主要是由于经过11月底中国大陆爆发白纸示威之后，北京决定要搞好经济，因此不惜一切尽快与香港通关。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香港要成为整个布局的一个棋子，那你跟着当然要通关啦，给他们有机会下来处理在香港的事，还有这个希望搞好经济嘛。所以就推政府就被动地去做啦，肯定是。咁我都讲咗噶啦，即系而家国内嘅情况咧，就即系其实好乱嘅。
钟建华表示，中国大陆喺冇国际认可嘅有效疫苗接种，而且疫苗接种率唔高嘅情况下，突然喺12月中放宽防疫措施，与病毒共存。美国同埋世卫非常关注中国大陆出现变种病毒，因此而家推动同香港通关系相当危险。佢相信港府仲未有详细嘅通关安排，目前只系定咗初步嘅日期。他认为做法相当不负责任，恐怕重演三年前第一波疫情在香港大爆发。钟建华表示，习近平今年7月1号到香港主持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的时候，多次强调香港一国两制不会改变，并且会继续发展。这次在北京接见李家超述职的时候，再次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轨道上前进。钟建华批评这些讲法自相矛盾，形容是输打赢要，北京继续用这种治港政策，只会将香港变成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全面松绑防疫管制之后，疫情是急速恶化，感染人数暴增。浙江省通报当地每日新增阳性人数突破100万，预计高峰将会提前到达。山东、青岛和广东东莞亦都主动对外披露每日有几十万人感染。连续发布新冠疫情资讯近三年的中国国家卫健委12月25号说，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讯息，改由疾控中心公布相关的讯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中国当局公布的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维持在2000到4000宗病例之间，外界普遍认为数字偏低，只能够作为参考。浙江省政府12月25日在疫情记者会发布的数据，就和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有很大出入。有关官员表示，全省过去一个星期发热门诊单日最高的就诊人次是408400人次，是平时全省发热门诊接诊量的14倍。目前浙江每日新增阳性人数突破100万，确诊人数占比就没有交代。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余新乐预计，元旦前后浙江省疫情会进入高位平台期。
目前我省日新增报告的阳性人数，
余新乐说，目前浙江每日新增报告的阳性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例。根据近期病例监测和社区的抽样调查结果，对感染的情况进行预测，浙江的高峰预计将会提前到达。咁进入高峰以后，每日新增的阳性人数预计最高会达到200万。咁呢个高峰期预期大概系会维持一个星期左右，跟住就会开始回落。山东青岛市卫健委12月23日亦都通报，当地目前每日新增感染人数约49万人到53万人。24、25日呢两日喺呢个基础上以 10% 嘅增速上升。官员话，青岛感染发病高峰期仲未到，正处于高峰来临前的快速传播阶段。按青岛人口超过1000万计算，每日新增感染者会占人口量的 5%。但是有关官员重申，青岛已建立并且完善分级分类诊疗体系，减轻短期内医疗资源挤兑。综合中国媒体报道，除了浙江和青岛，广东、四川和江西等多个省市都正迎来新一轮的疫情高峰。其中广东东莞市卫生健康局12月23日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说，感染高峰逼近，结合数学预测模型和专家评估，当前东莞感染者正以每日25万至30万人的规模增长，而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承受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超过2500名医护人员在染疫或者是发烧情况下仍然带病翻工。当局说，由于医疗机构提倡医护人员非必要不检测，真实状况肯定更为严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浙江省等地所公布的感染人数显然比国家卫健委的确诊数字更接近事实，地方政府主动交代可以理解为当局已经不堪重压。
就是地方政府他们要把这种真实的，
任瑞雄相信地方政府是要将这种真实的灾难性疫情给世界知道，在感染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医疗系统是无法完成目前的任务。医院是得过几十间，但是就要面对每日增加的几十万患者，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医疗压力。基于这样的心态，他们才会自行公布医疗数据。旅居美国、具有医学背景的中国时评人黄河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少省市将群体免疫视为终极目标， 感染数字飙升，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或者是争取表现的好机会。
各地对外披露的消息的程度就不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
还好
啊，
中国各地对外披露消息的程度并不一致，好大程度上是视乎地方政府的官员怎样理解中央的意思。其中有人可能理解为争取阳性越高越好，速度越快越好。有些地方政府将这一点视为政绩，就会将消息泄露出来。一般地方报纸的报道可以找到很多蛛丝马迹，透过灰色地带是会见到一些平时在中央党报上看不到的内容。彭博社早前取得中国国家卫健委12月21日内部会议的记录，推算之前的一个星期，全国每日新增接近3700万宗感染病例，在12月的前20日可能有多达2亿4800万人受感染，占总人口近 18%。 对于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至今还未回应。
西方国家要达到群体免疫的话，它不是说要尽快的达到，它是要尽慢的达到。
还好啊，西方国家如果要达到群体免疫，并不是说要尽快达到，相反是要尽慢地达到，将阳性或者重症的病人的峰值减低，拉平延长。而中国就正好是反其道而行，西方那种政策的目标是不要令到医疗系统崩溃，保证重症病人都能够得到治疗，而中国就是越快越好，越短越好，也就是说他是准备牺牲一批人的。在外界眼中，由以往动态清零到目前的新十条，中国地方基层官员都离不开一刀切的定律。
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各地的疫情情况是不一样的。
黄河形容现在就好像是由一个极端跳到去另一极端，各地疫情情况都是不一样，甚至连各地变种毒株的情况都很不同。各地本应是制定因应适应当地的一系列办法，但是中国并不是好像美国那样有分权制，而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所以每个地方制定政策的时候是不敢制定同中央有矛盾的事。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组12月24日召开会议，提到近期北京感染人数增加，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亦都会上升，医疗机构救治压力持续加大，要求三级医院保住医疗救治和生命保障底线，千方百计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身在美国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认为，在新十条下，各地老百姓的压力比动态清零嗰阵有过之而无不及。佢以家乡安徽某市嘅家属为例，
老百姓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怎么，就是我跟这个
任瑞雄话，依家老百姓已经冇时间去谂松绑唔松绑同大家有咩关系。佢话家乡嘅亲戚全部都受到感染，症状比较严重。佢哋话依家大街上嘅行人全部都系阳噶。亦即是已经受到感染，而阴的即是还未受到感染的人就会留在屋企不敢外出。超市和便利店等地方基本上有一半的人以上在这里翻紧工，他们全部都是阳的，有些还发紧烧。从这件事你就可以体会到一个国家医疗体系的崩溃会为民众造成几大冲击。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12月25日并没有如常地公布前一日的全国疫情数据，而是发布一则说明，表示由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将会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相关疫情信息供参考和研究使用。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网页，当局大约三年前疫情爆发初期已经开始公布每日新冠确诊和死亡数据，网页上显示的最早一则的通报是2020年1月11日来自武汉市卫健委。 同年1月21日，国家卫健委开始每日公布全国各省市前一日的疫情数据。截至今年12月14日，当局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数据。官方提供的原因是核酸检测实行愿检尽检的策略。很多无症状感染者不再参加核酸检测，当局无法准确掌握相关患者的实际数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自从中国突然放宽疫情政策以来，各地出现大规模的感染潮，随之而来的是退烧药等药物的短缺的问题。政府在物资上的准备不周，在网络上引起大量不满的声音，有些网民甚至呼吁回归清零式的严格管控。但是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大大小小各类的媒体选择传递正能量，突出药物紧缺下民众之间的相互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以官方传媒为首的中国传媒有着正面报道负面新闻的历史，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2020年的疫情爆发，中国传媒经常聚焦这些灾难中的好人好事，忽略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或者犯下的错误，被不少民众批评为丧事喜办。中国各地在到突然之间开放之后，出现了大范围的感染现象，药品供给亦都开始跟不上，不少民众表示难以买到退烧药和止痛药等缓解新冠症状的药物。一些报道称民众邮寄给朋友和亲人的药物被偷走。中国官方并未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三12月2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到需求。该言论引起了网民的不满，在一条相关的微博下，一条点赞较高的回复写道，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到需求，打了个好多个问号。另一条回复讽刺地说，人民至上，哈哈哈哈。尽管药物短缺是民众目前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但是中国各大新闻平台却选择用正面积极的方式报道这个问题。他们最常用的角度就是突出在药物短缺之下普通市民互相帮助的暖心案例。人民日报报道称，广西一位医生将诊所里面的备用退烧药贴在诊所玻璃上供市民免费去拿走。新华社报道，山西一间药店免费发放了18000片退烧药给民众。环球时报赞扬济南一位市民将自家退烧药挂在窗外供给邻居选用的例子。中国新闻网报道，西安一名村医将退烧药免费派给村民的故事。中国日报称，贵州一间药店免费发放10000片布洛芬。除了官方喉舌之外，各地方的传媒和以新闻报道为主的机构，例如新京报、澎湃新闻、凤凰网等，也都加入宣传免费派药试剂的行列。在一条类似的正能量新闻下，网民指出这类的报道方式的荒谬。短视频平台时间视频报道江苏一名女子为了防止寄给男友的布洛芬被偷走，特别将药藏在茶包里面去寄出。报道称她的男友在拿到药之后表示觉得非常有趣，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一条高点赞的回复却批评说，又在搞低智新闻，亦都不去想想一药难求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普通人被逼无奈药物互助，官老爷还在从中看出乐趣。媒体对开放之后社会问题的正面渲染和普通网民对突然松绑的不满形成鲜明的对比。自从开放以来，中国当局尚未给予一套能够应用于当下疫情的明确官方叙事模式。纽约时报引用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的话讲， 我仲未有睇到计划周详或精心策划嘅宣传计划。更加要紧嘅系在于大方向变咗，宣传必须立刻去跟上。呢篇报道仲话，未有明确嘅官方叙事模式，意味住网络审查机构亦都唔清楚应该审查啲乜嘢嘅言论。就喺冇几耐之前啊，管控仲系主旋律，而而家咧开放却成为咗官方嘅政策。审查嘅临时缺失，帮助咗各类不满言论喺网络上百花齐放。支持开放嘅群体质疑政府点解唔准备好足够嘅物资后先至再开放，而支持管控嘅网民则开始怀念起清零时代。博主伊利达雷之路表示，我唔系怀念封控，我系怀念过去两年可以随便咁到处流浪，唔使担心感染嘅日子。毕竟我除咗四月份红马一个礼拜之外，仲未有真正被封控过。但亦都有网民直接呼吁政府重启清零噶。喺青州新闻网嘅微信账号发布嘅一段有关北京疫情嘅短视频下，大量网民表达对管控嘅支持，支持防控，人命关天。一条收获咗上万点赞嘅回复写道：支持全国管控。另一条高点赞回复话：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下面是有关推特的消息，有关中国政治犯的账号被封，众多的中文用户怀疑因然是遭到屏蔽。在12月15日，王清鹏女士在美国西雅图的家中的电脑屏幕前登录社交平台推特，准备是好像往常一样看看她发动推友一人一推关注中国政治犯的线上活动。令到这位前中国律师感到意外的是，她拥有90,000+粉丝的中文推特的账号被永久停用。这一日，推特公司的老板马斯克以公开他的私人飞机行踪威胁人身安全的理由，封禁多名西方媒体记者推特账号的举动，成为轰动全网的新闻。王清鹏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自己的推特账号被关停是与西方媒体记者被封号有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推特这样是封了他的账号。他说在12月15号下午大概西雅图时间4-5点的时候，然后他想推一睇永久性冻结。他说为什么会永久性冻结呢？后来他将这个截图发到了他的一人一推这个电报群，然后他们就说推特上现在因为他是上不到推特，所以他们就说推特上其他人被封的号。对他说，现在马斯克封了一批左派记者的号，有 CNN 的记者，还有哪个记者呢？封了很多记者的号，他和他们是一起被封的。但是他自己感觉他被封号应该不是因为马斯克这个什么政策的原因，公布他屋企的什么电话，什么他的屋企的地址，跟这个原因他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具体是什么原因他又不是那么清楚。王清鹏没几久之前发起了一人一推关注中国政治犯的活动，获得很多中文推友的响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位知名和不知名的政治犯受到推友的关注，其中包括张展、方斌、彭立发等武汉肺炎大流行爆发3年来被捕的入狱者，亦都有郭飞鸿、王琦、吴鉴即是屠夫、胡锡根、张海涛、常伟平、王爱忠等是入狱的人权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王清鹏的推特账号被封前曾经发推话，由于他在社交平台关注中国人权的言论，他在中国的家人受到当局骚扰和威胁。对于自己重点关注政治犯的账号突然被封，王清鹏说怀疑推特有内鬼从中作祟。他说他自己猜想可能是推特内部有中共的人，他自己猜想可能是有中共的人对他这个的账号恨之入骨，趁着这个机会正好将他的永久性是冻结了。15日冻结完之后，他就开始申诉，然后他日日申诉，在昨日申诉、今日申诉，他每日申诉的时候，他就会写上今日是2022年12月几号，他今日是第几日申诉、第几次申诉，他会连续申诉2星期14日，如果到时候不给他是解封，他就会进行下一步的动作。但下一步动作他现在还没有想好怎样做，到底是找律师、找人权机构，然后帮助代理这个案件去起诉，定是还有下一步呢？有的，他们一人一推的志愿者打算到推特总部去绝食抗议，因为他这个推特没有极端的语言，基本上都是关注中国的政治犯， 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推文全部都是这个，然后剩下的可能有他个人一个生活的分享，不知道为什么被封。白宫新闻发言人日前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关于王清鹏和美国之音记者被封账号的提名的时候说，推特作为社交媒体公司独立决定修订他的内容，但他们对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有不少活跃在中共防火墙外的网友发推话，他们的推特账号莫名被封或者不时出现粉丝数量锐减等的异常状况，高度怀疑推特内部遭到亲中共的人员渗透，推特有阴影屏蔽等压制话题和压制原创的功能。据法轮功团体创办的网媒大纪元2020年报道，华裔人工智能专家李菲菲出任推特独立董事之后，推特的争议不断，多个披露过他们的红色背景的推特账号被封，特朗普总统的推文亦都遭到推特审查。报道说李菲菲与中共的多重联系再次引发关注，知名财经推主冷眼财经因为起底李菲菲多个推特账号被封，他曾经在白宫请愿的网站是发起请愿，要求对推特违反言论自由的行为以及李菲菲和中共军事合作的事宜展开调查。在加拿大的人权活动家刘莎莎在建立了一个由十几位推友组成的推特群，并且邀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人权活动家陈光诚、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民主中国主编蔡楚、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前负责人贡郭泽西等知名人士讨论应对之策。陈光诚等是曾经发推埋怨粉丝数量不增反减，有时数量是突然是大减，怀疑中文推特遭到中共渗透。刘莎莎对美国之音说，推特有阴影屏蔽等压制话题和压制原创等功能，不断有人反映推特压制北京独裁政权不喜欢的言论，特别是压制中国人权信息的情况，他对这个现象观察了两三年。刘莎莎说，过去几年里面有不少的中文反共账号就是被秘密地是屏蔽，导致他们几乎没办法再有效地传播自己的原创信息，同时大大方便了中共在海外舆论的维稳。他说就是阴影屏蔽这些功能，而这些功能还有压制话题的功能，你就知道他有压制话题的功能。你看一下马斯克的推特的文件就知道，然后推特联合创办人多西比职员的这些功能被中文部针对中文社区大量的应用压抑了中文社区的活力。话给你听个现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现在几乎看不到中文发推，他关注了这么多的维权的网友，野正环、黄超岭、李文竹、慕文雪川、变态辣椒，但他现在几乎看不到中文维权推友的发推。刘莎莎说，他的推特账号虽然是给了钱并且获得蓝剔的标记，但是仍然搜索不到自己的账号，因为他被设置禁止搜索。刘莎莎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提供了疑似遭到设置禁止搜索的几十名知名的推友、公知、意见人士和维权律师的名单和部分测试结果的截图，其中包括政论家胡平、视频人陈破空、意见人士杨子立、为白纸革命传递墙内视频图片等真相的自媒体人李老师、反对俄国侵略战争的乌克兰华人网红黄吉贤等。黄吉贤说自己被推特网信办禁言，和一些中国流亡意见人士曾经作出的揣测一样，刘莎莎怀疑是推特系统亲中共的内鬼做了手脚，针对一些不利于中共控制舆论的目标有选择地暗中操作设置并且启用压制的功能。刘莎莎分析说，这种奇怪现象目前只是发生在一些有一定影响力但是知名度并不特别高的意见人士的推特账号上面，而陈光诚、黄丹等著名意见人士的账号还未遭到明显的屏蔽，因为他们如果发现账号发生异常可以随时向美国行政部门或者国会投诉。说这个屏蔽集中在拥有六七万、十几万粉丝的这个群体里面，将这些网友搞到是互相是不能够联系。耿和和高志胜律师关注组全部被屏蔽，国内的黄宇律师、黄超岭、李文竹等这些都被屏蔽，还有李老师。旅居意大利的推友李老师网友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在中国各地民众一个月前爆发的反抗所谓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当中，发挥了及时传递抗议现场信息的重要的作用。李老师在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推特在这个月一直都被影子禁止， 李老师的推特账号仲系受到假冒账号的困扰，记者搜查到大约30个同样网名的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账号出现在一群假冒的李鬼的账号中间。公民记者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话，假冒他名字的推特假账号是比假冒李老师的账号更多，一种鱼目混珠的现象，虽然不是推特所为，但是推特公司对此是不作为，以至于网络水军利用假账号发布不实的信息，扰乱视听，败坏被冒充网友的名声。他说是水军搞的，但推特至少是纵容了，这个现象就发生了。他将他的真的账号是被他是做了限制，他们将那个假的账号没去做处理，那就证明他在颠倒是非和黑白。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推号拥有54万多的粉丝，他将自己的账号命名为是真正的蔡霞，以防止中共网络水军和五毛以假乱真无名发推。历史学者申浩年在得知他的推号被影子禁言之后感慨地说，没想到他们这些中共国黑名单上的人居然也被美国的媒体列入黑名单。赵兰健在黄清鹏推号被封前一日就向美国之音说，他采用了一款网络测试软件，发现他的推特账号不知为何被屏蔽，测试结果显示该账号被禁止搜查，亦都被禁止搜查建议。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说，他还测试了一些国际媒体的账户，发现美国之音中文网和大纪元的推特账号亦都有无法检测和被影子封禁等异常的情况。他说他就查了一些国外媒体的账号，发现最严重的是大纪元新闻网，他和他的那个显示的效果是一样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账号和他们的不一样，美国之音这个账号用他们的软件来到检测，他几乎不能够去做一个检索功能或者是处理功能，用这个软件没办法充分地检测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账号，这亦是一个不正常的发现，只是不像他们账号那么一目了然。赵兰健参加了刘莎莎组建的对策群，他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推特的账号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部分原来被影子屏蔽的推号亦都检测解除了封禁。他认为推特公司注意到美国之音记者在白宫记者会上的提问，以及推友在推特平台上的相关讨论和批评。2022年1月底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媒体人赵兰健从北京前往云南怒江亚谷村系调查，是拍下了小花梅的舅父当场否认铁链女就是小花梅这个官方结论的几段的视频，并且上网是公布这些视频之后正式向中国当局举证。但这些视频是为赵兰健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困扰和官方的打压。赵兰健说，他冒着生命危险摆脱了中共国宝的监控的威胁来到自由世界，但他的推特的账户和他的微博和微信一样依然受到或明或暗的封禁，令他始料不及。刘莎莎和赵兰健上个星期是分别发给美国之音的信息和截图显示，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推特账户被幽灵屏蔽，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的推特账户亦都被禁止搜查。记者发稿前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上述两个推号都呈现正常状态，没有被屏蔽或者禁止搜查。美国之音日前向推特公司媒体公关团队发去了电邮，就黄清鹏账号被永久停用和其他的推特用户反映的种种情况提出询问，要求澄清，至发稿前仍然未获回复。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一个由美国大学教授针对台湾安全进行的长期的民意调查，在最新的调查当中发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方式已经使到台湾人民对国际现实更加清醒，大多数都认为美国在中国攻打台湾的时候只会提供武器而不会出兵协防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努力维持台海现状，避免挑衅中国而引发战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牛铭实主持的团队从2002年开始进行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针对台湾人民在国家安全与财富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以及对中国是否构成威胁，假如中国入侵台湾，美国是否出兵协防等问题的态度做了长期的追踪。牛铭实教授向美国之音提供了这个团队2022年最新的调查结果，这个是在12月9号到14号 对台闽地区包括金门、连江20岁以上成年人所做的调查，有效样本为1500个。调查结果显示，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无论中国攻打台湾是不是是因为台湾宣布独立而发生，多数台湾人都不认为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而是只会向台湾提供武器。黄德玉说，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台湾民众对拒绝与中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态度未有变化，对台湾应该避险，亦就是不要正式宣布独立来避免中国攻打台湾的立场，亦都同过去相似的。有 66% 的人认为如果台湾自行宣布独立的话，中国会攻打台湾，尽管有 73% 的人说如果不会引发中国攻打台湾，他们赞成台湾独立。但是令到黄德玉感到意外的是，台湾民众对美国是否出兵协防台湾的态度明显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即使拜登总统已经四度在公开讲话中提到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显然台湾民众看到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西方民邦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方式，基本上是提供武器方面的援助，但避免直接去涉入。所以我们从这次的民意调查里面可以看得出，有很多民众都认为美国只是会提供武器而不会涉入，大概有 35%-45% 左右。2022年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就问到，如果因为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美国政府会采取何种对策呢？在四个答案中，选择美国只提供武器的人最多有 44.4%， 依次序是出兵援助 19.3%， 只是提供军事以外的援助 13%，和什麼都不做 12.9%。 下一題，如果台灣維持現狀不宣布獨立，但中國大陸卻攻打台灣，在四個答案中雖然還是以只提供武器佔最大比例達到 34.7%， 但認為美國可能出兵援助的人明顯增加到 33.8%， 認為美國只提供軍事以外的援助有 10.7%， 同什麼都不做 10.4% 的人比例亦都輕微降低一些。換而言之，亦就是說台灣民眾有三分之一的人，相當多的人認為我們如果盡力維持現狀，不被視為挑釁，這樣在中國大陸攻打台灣的時候，美國出兵援助的可能性就會比較高了。亦就是說台灣民眾實際上看到美國如何援助烏克蘭的情形之後，他们有这种的领悟。黄德玉说，表示了台湾民众已经了解到国际现实，因为过去有相当多的台湾人认为无论在什么的情形下，只要中国攻打台湾，美国都会出兵协防台湾，但这一次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出台湾人民在俄乌战争之后得到新的领悟，对美国出兵防卫台湾的信心亦都要比以往降低了很多。这个结果与他自己年幼时所做的一个定群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是互相一致的。台湾国家安全研究前一次的调查是在2020年10月份，当时认为即使台湾宣布独立引发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亦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比例是 53.2%。 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宣布独立，但中国强攻打台湾，认为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比例高达 67.2%。 在这一次新的调查中，有一题是台湾应该加强军事力量来到对抗中国大陆，还是采用比较温和政策来到避免制造两岸的紧张关系呢？选择采用比较温和的政策有 63.6%， 是选择加强军事力量的 31% 的两倍。对于如果中国攻打台湾，蔡英文政府有没有为保卫台湾做好准备？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没有准备的 48.4% 要多过认为有准备的 41.7%。 此外， 调查都试图了解台湾民众对自我防卫的决心。问卷题目包括了是否支持恢复翻兵役时间为一年，回答支持者占住大多数，有 79%。 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是不是支持政府参考乌克兰一做法，动员所有18岁到60岁的男性来到抵抗呢？回答支持者亦都占多数，达到 59.4%。 如果台湾与中国发生战争，大多数台湾人是不是会抵抗呢？回答会，亦都是居多数，有 65.8%。 调查众民到民众对于主张台湾应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的看法是否同意呢？持同意者亦都占多数，有 69.6%。 另一题是以开放式提问，请受访者自由回答，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发生战争，请问你会怎样做？在各种答案中以回答顺其自然者居多，有 19%， 其次是抵抗 15%， 支持政府决定 14.8%，从军 13.3%， 亦都有人回答逃跑出国 9.3%， 同埋匿埋起嚟有 4%， 投降有 3.5%。 其他五花八门嘅答案包括咗到时候先至再讲啦，祈祷啦，去中国大陆，屯粮啦，等死啦，参加地方民防组织等等。最后喺受访者嘅政党倾向上，自认为系中立睇情形者占最大比例，有 42.5%。 再来依次序的是民进党 27%， 国民党 19.6% 及民众党 7.6%。 在受访者的身份认同上，自认是台湾人者最多，占 62.2%， 其次自认是台湾人亦都是中国人者，有 31.5%， 自认是中国人的最少 3.9%。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团队由多位来自台湾目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学者所组成的，除了杜克大学的牛敏实及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黄德玉之外，成员还包括了艾德菲大学的黄维正、威廉与玛丽学院的郑敦仁、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的谢福新、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丁分校的林泽文，以及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的黄云恩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十年当中，中国资助了斯里兰卡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目的在于促进这个岛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在今年较早时候，这个印度洋小国的经济崩溃之后，外界就质疑这些项目是不是导致了该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在新德里报道。
一个雄踞科伦坡海滨的港口城市，建在一片269公顷的填海土地上。原本的计划就是这里将会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但是现在却几乎荒无人烟。近十年前在马塔拉市投入使用的一座国际机场被称为世界上最空旷的机场。这两个中资项目都被视为所谓的大白象项目，花费巨资但是却派不上用场，从而增加了斯里兰卡的债务。机场并无在运作的科伦坡港口城原本希望吸引国际投资者，但现在没有一个投资者来到这里。斯里兰卡安全与地缘政治分析师阿桑加阿贝阿古纳塞克拉华，所有这些项目的收入模式都存在着问题，因为他们在财务上是不可行的，他们是用不可持续的高利率大量贷款建造的。今年较早时候，当斯里兰卡用完进口食品、燃料和药品所需要的外汇时，大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中资项目上。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使到该国2200万人口中的很多人陷入了贫困，是这个曾经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随着通货膨胀肆虐，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世界粮食计划处估计有近600万人需要食品援助。斯里兰卡的危机 被归咎于前总统马恩达拉贾帕克萨领导的政府经济管理不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